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43章第七节。以赛亚书43章第七节，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好，这里讲到凡称为神的名下的人，这些人你是不是称为神名下的人？是哈，神说你是为谁而造的？为神的荣耀而造的，为神的荣耀而创造的。而且呢，他说这个荣耀是他所做成的，他所造作的。哈，他说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荣耀。神说你的受造不是突然的，你的受造不是不小心。像我小时候，我妈妈都说：“你就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啊，有时说跟我弟弟说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好，那好像我们的父母怕我们骄傲，一直都要让我们微小，知道自己不重要。但是神不是，神是一直告诉我们你有多重要。他一直跟我们讲，你是为着我的荣耀，是我为自己的荣耀而造的，你知道吗？你的父母，很多华人的父母都说，哦，我生孩子就是为了长大了，我老了他可以养我。哦，不是这样，神不是为了要你养他，神不是要从你得什么，但是他造你就是要你可以彰显出他这么荣耀，彰显出神的荣耀。而这个荣耀是神自己做成在我们身上，是没有办法靠我们的修身养性去养出来的，是神他亲自要做的。好，那好，然后呢，你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的罗马书第八章的三十节，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那你再念第18节跟21节。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好，谢谢。好，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都有很多的苦楚，好，有很多让我们懊恼很伤我们心的，或者让我们很沮丧，让我们很愤怒的，我们在这个地上有很多的苦楚。但是呢，他说神这一切的苦楚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都是为了要叫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然后叫我们能够得着神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明白了吗？你在地上所受的一切苦都不是突然的，都是为着什么呢？21节这里讲到，他说因为受造之物都怎么样，都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就说什么是败坏的瑕疵？就是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就偏去做，我所喜欢的善我倒不行。好，然后呢，我这个思想呢就是很容易猜疑，很容易怀疑，很容易不高兴，很容易嫉妒，很容易增进比较， 然后很容易控告自己也控告别人，很容易定罪自己也定罪别人，很容易对这个不满对那个不满，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些败坏的瑕疵。还有我们的情感常常依附在一些对我们有害的人事物上面，明明知道这个对我们永恒来讲是很大的伤害，甚至会破坏我们的家，破坏我们的健康，但我们就是喜欢去做那一些事，所以这个就是败坏的瑕疵，是一种瑕疵，没有办法。他说整个受造之物都渴望要脱离这个败坏的瑕疵，可以怎么样享受做神的儿女自由的荣耀。神儿女的自由就是什么？就像耶稣一样，他是非常自由的，他人家称赞他，他也不会因此被你的称赞吸引就把心交给你，人家贬损他，吐唾沫在他身上，人家鞭打他，他就像羊羔一样不说话，他是很尊贵，他不急着为自己争辩，他不像我们，我们就觉得这口气气不过，那我们一定要跟他讲清楚，常常越争辩越糟糕，因为对方听不进去，所以整个受造之物都在渴望能够享受做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你知道我们的神他荣耀到一个什么地步？在诗篇第二篇讲列国列王都在攻击他，但我们的神怎么样？他就安坐在那里笑，他就安坐在那笑，是不是很荣耀？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管制底下，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可以一吹口气就把恶人的计谋都吹散，他可以一挥手整个恶人都死了。你看就只派个天使去就可以敌军185000都被杀死了，我们的神是这么安息，他这么荣耀，他坐着在嗤笑仇敌一切所做的，哇，多荣耀！我们是不是仇敌一有攻击就很紧张很害怕，是不是？好，那所以这里讲到说，那整个大地受造之物都在切望等候脱离这个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一个神的儿子是这么自由，他那么自由，自由是什么？很多人说我也很自由啊，我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我都可以，这种自由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这个不叫真自由，他其实是被瑕疵的，被瑕疵，被你的老我瑕疵，被你的情欲瑕疵，被你的愤怒瑕疵。但是神儿女的自由是我可以做我觉得是对的事，是与我有益的事，我觉得与我无益的事我连碰都可以不碰，这个叫自由。自由，你知道有些人得了癌症但是他很喜欢吃泡面，他很喜欢吃所有最毒最不营养的东西，那结果得了癌症怎么办？又不能吃，那怎么办呢？假好戏看呀，西伯家是不是吃的死掉也总比没吃好，就这样。所以呢没办法了，没办法，即使癌症的末期的痛苦，但是没关系，反正我就是吃的比一切更重要，这个叫不自由。亲爱的家人，你自由吗？感谢主，有听到几个声音呢？好，你可以知道你自由吗？那神说，自由就会带来荣耀。你有得着神的荣耀，就会带来你的真自由，做神儿子的真自由。圣经上讲说，神的儿子那个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真理必叫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而耶稣来，他就是要我们得自由，不再被罪恶捆绑。 不再被仇敌辖制，要我们得着真自由。好，那我这些日子呢，一直听，好像读的圣经都一直读到荣耀荣耀。好，然后呢，再回到以赛亚书六十章。好，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
好，谢谢。好，那这里神说，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这是不是现在就这个时代？现在是不是黑暗已经来到极黑的地步？是不是？真的，就是黑的可以讲成白的，白的可以把它扭曲变成黑的，好，而且都是在上执政掌权者，可以是睁着眼说瞎话。现在来到这样的一个时代，整个的媒体公开的报道都可以报道谎言，这是不是已经黑暗遮盖大地？媒体应该是中立的，对不对？但是现在的媒体可以让你不知道你要相信哪一个，是吧？同样两个相反的消息就登在那个地方。好，那这是一个虚谎的世界，在耶稣要回来之前，人类的黑暗来到最黑的地步，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整个谎言充满了地上，充满灾难也会充满地上。好，那神说什么？神说，就是在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耶和华却要显现来照耀你，然后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也就是说，神迫不及待了，来到世界的末日了，他渴望要把他的荣耀现在你的身上，让你种子，你可以在这个地上发出光来，发出光，在这个黑暗遮盖大地，他的众子众儿子们都要这样兴起发光。这个兴起发光，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好，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也就是说，什么叫兴起？就是你醒过来了，你醒过来发现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子，神已经荣耀了我，我的身份地位是这么独特，这么尊贵，这么高超，万王之王的儿子，他的荣耀他已经发现照耀我。当整个环境越黑的时候，他是迫不及待要把他的荣耀去现在你的身上。他说兴起，所以你兴起就是我的头脑好像忽然间明白过来了，醒悟过来了，我知道我是谁，那光就会发出来。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了，已经来到了。好，那这些日子真的是神施恩的日子，是神拯救的日子。为什么？因为2019年他要大大的震动全地，凡可被震动的他都要震动掉，然后叫那个不能震动的长存。什么是不能震动的？神的国度是不能被震动，神的国就是神这一位国王，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所造作，他所做成的一切都不能被震动，他所做在我们里面的这些改变，这些是不能被震动。好，那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今年2019年从一开始，神就一直在震动委内瑞拉，一个国家一天之间就完全改变了。好，那很多地方经济上，好，你也发现忽然间 这个经济就极大的被震荡，本来这么有钱的国家忽然间就变为开始经济要崩溃了，整个世界都在要被震动，越来会有越多的震动。我们知道前些日子我们的芝加哥比南极更冷，整个北美好冷好冷，然后呢南半球却变得很热，就是它有很多都变成非常的颠倒，然后很多灾难会临到。可是就在这时候，亲爱的众子，你知道吗？神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他已经荣耀了你。你如果好好去读以赛亚书55章，那里61章，每个地好多地方都说，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他已经荣耀了你，是借着耶稣做成的救恩，他已经把荣耀了你，就是你要兴起，醒起，醒起，就是你醒过来了，开始发现自己的身份地位不一样。我跟大家讲，我有一次回台湾，好多年前，好多年前。那我每次搭飞机啊，都是穿的最舒服、最烂的衣服，这样哈。然后到了台湾，然后我们就要赶快出关，不要让人家等太久，这样。然后我就在赶快走路很快的时候，忽然间就有人叫我，嘿，江牧师，我说哦，哇，那我就忽然间我就发现说，哇，连在机场都有人认得我耶，那我就觉得说，那我以后是不是就是不能够这样乱穿了哈。因为我想想，我总共只有见移民官嘛，移民官不认识我嘛，然后就坐上车了嘛，就回去了嘛，好，这样。那反正那一天哦，给我一个忽然间醒悟，就说我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仆人。当然不是衣服来决定你的尊贵或什么，但是我真的活在哪里，我真的主帮助我不要亏缺你的荣耀。就是啊，这里没有人看见啊，我可以比较随便一个，随便一点，好。但是也不是说叫你不要自由，而是我去到哪里，我都需要知道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子。而这些日子，这几个月来，我特别在这方面发现，成为神的儿子是在我的思想上要彻底很多的改变。很多的改变，好，举例说，像，我从2011年得了癌症以后，好，因为有好多要追踪检查，还有打这个点滴，好，所以我的血管就越变越小，越变越窄，就变成很怕抽血，很怕这个检查，这样哈。那前些日子我又需要去做这个抽血检查，健康检查，需要健康检查，一早就要去，然后呢又冬天很冷，又十几个小时没吃饭，那我的血液循环不好，那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去就很容易一抽血抽没有血出来，再抽又没血出来，所以慈太很怕这种情形啊，这样。那可是那一天我在等着要被抽血之前，我就忽然间就是一个祷告，就一个醒悟，醒悟一个兴起，就我是神的儿子，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我在那等候室里面，我说神啊，我是你的儿子，我有你的基因跟你的 DNA， 我的血管是强壮的，我有大能者的血管，我有强盛者的血管，主啊，你要让我的血液是可以畅流的，而且是可以一抽就喷出来的，我就在那做一些我从来没有经历跟觉得这几年来没有的经历跟不可能的祷告，好，我就这样祷告。然后等到轮我抽血的时候，那个护士就说，这个针 是出征哈，会有一点痛哈。他都没有问我，他就直接一讲一句话就已经插进去了啊。然后我也不觉得痛，然后我就发现，哎，我的血真的是喷出来的耶，喷出来的。这对你可能没有什么，对我是啊，很兴奋，很大的一个突破啊，很大的一个突破。那嗯。这些日子从十月开始，神就跟我讲说，你要什么你跟我求，你跟我求哈，你想什么，你想要怎样你跟我求。那我，你知道我向来习惯就是为这件事仰望神，你的旨意是什么，然后知道神的旨意我就顺服。我很少自己为自己的一些什么需要去跟神求，很少。所以当然说，那你想要什么，我就想想我要什么呢，我要跟神求什么呢。好，那后来呢，后来神又借着一个在我生日之前，好，一月我生日的前几天，就是有一位我不认得的先知，然后呢他也不认得我哈，可是呢他为我发预言哈，就是说这个他看见天上有一个像城堡一样的 castle 哈，一个像城堡一样的，那他说里面都是价值连城的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哈。那神说你叩门，我就会赶快跟你开门让你进来。好，那这一个城堡呢是一个祝福的城堡，一个祝福城堡。好，那所以那个先知说，请你一定要跟神求大的。好，你一定要有梦想大的。好，那你知道我这个家庭背景呢，爸爸从小就叫我们说我们要做平凡人，不要做特殊的人，所以那个梦想我从来不知道怎么梦想大的，而且我也很少做过梦，几乎都不做梦的。所以可是这个先知这样讲了，我就开始跟神求。我说神啊，我要跟你要一个生日礼物，爸爸你爱我，你给我一个生日礼物，给我神圣的属天的健康，好，让我的这个癌细胞、癌指数，哈，这个我的血液都干净，哈，那让我的这个四个癌细胞血液中的癌细胞流量，这四个检测的指数都是零，哈，那这四个指数其实只要小于等于二就正常，哈，那。这个叫 CTC， 哈 ，CTC 这样，哈，那结果我就跟神求，我就每天都至少我在每天会跟神求个一次，哈，说神你要让我的四个指数都是零，可是有一天忽然间就那个理性就会兴起，哈，理性就会说这怎么可能嘛？啊，小于二就已经正常了，你怎么可能零？哈，而且呢，我这个十二月初哈，我的检测12月13号血液的检测，我其中一个癌指数的那个癌流量的指数是它要小于等于二，我是16.45，所以是很高的，是很高，而且医生说是非常危险的。我十月初检测是2.02，只多了0.02，医生就要我去打四个礼拜的点滴，你知道？那时候医生要我去打的时候，我邻里就觉得他要把我再抓进去，好像要把我关进监牢一样，这样，好啊，那我就一直觉得说，主，我要自由。我要自由，我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属灵的母亲，我可以自由的跟儿女们一起的用餐吃饭，好，我可以自由的神要我进入国度里面跟家人同行，这样，好，所以那个医生要 十月初2002，他要我打4个礼拜，我就没有去打，然后我就回亚洲。回亚洲到了，回去一个半月，回来以后到12月13号测2.02，升到16.45，就飙高，而且是我从2011年到现在从来没有过这么高的。好，而那个这个癌基因的流量，这个癌基因是一个非常 aggressive 的。好，那个医生说，他只要有0.0几，很小的一点点，没有灭绝，他就会去乱窜乱窜。好，会使你其他的细胞都会被整个的癌流量、癌指数都会升高起来，这样啊。那医生，我其实医生讲的，我后来别的弟兄也告诉我说，你看那个医生讲的真的是对，他真的很有经验。好，那你看你这个，他从 2.02， 你一直都不愿意去打，你就升到 16.45。 好，而且我的身体会痛，天天痛，好，不寻常的痛，好，那，所以其实情形是很可怕，好，但是呢，我就一直跟神讲，神，我是你的儿子，我有你的基因，我有强盛者的基因，我有大能者的 DNA， 主啊，你明明就已经为我受鞭伤，使我得医治了。主啊，你明明已经为我受刑罚，使我得平安了，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你一定要使你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在我的身上。好，我就天天这样跟神讲。结果我到1月31号就检查血液抽去。好，我前几天报告下来是4个指数全部都零。哈利路亚，感谢主，真的把荣耀归给神。他是使无变有的神，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那神特地是从我从9月中一直到现在5个月都没有做任何的治疗，5个月没有打任何的这个点滴，没有吃任何的药，甚至连维他命都没吃，而神要得着完全的荣耀，神要得着完全的荣耀。亲爱的家人，他的荣耀，他已经荣耀了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2019年从一开始，神要使我们过去的祷告一直都没成就的，他会忽然间就成就。如果你开始兴起，兴起，你兴起就是对神的话醒过来了，不要再混沌。对神所说的话，神的应许，神所做成的救恩，我真的醒过来了，然后我站在这个地位上，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我宣告，神，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谢谢你。我差不多这些日子常常想到什么的时候，我就说，爸爸，我是你的儿子。哎，我觉得我一想到我是神的儿子，我连走路都不一样，真的，这是真的。有时候我膝盖一直觉得没有力量，一直要弯着膝盖走路，但是我一想到主，我是你的儿子，我不需要有这个软弱，我是有强盛者的基因的。虽然我属天属地，地上的家庭的基因是带给我有很多的软弱的。好，那我是老五，所以那个还有一些不好的，这个比较软弱的，这一些地中海型贫血，好，这个细胞，红血球的细胞吸氧量就是很少，所以经常就是氧不够，好，然后又有骨质疏松症，又有很多的身体的体寒，好，有很多先天的不足，后天又怎样， 失调啊，这样啊，我成语都忘了哈哈。所以呢，所以就是会有很多的软弱，但是神他一直的借着神的话，就是一直在跟我们说，他的救恩比如明灯发亮，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身上，要现在你的身上。好，那我如果用理性，我那个连 0.02 超出 2.02、哦、只超出 0.02， 医生都讲得这么严重，而且真的就这样发生，我不去做治疗就变到16点几，而我现在怎么样能够降下来呢？继续相信神，继续依靠神。好，那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太奇妙，他的救恩太完备。这些日子你一定要开始想大的，那些你不可能的，在你的财务上，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婚姻，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学业上面，或者你的一直都没有另一半，等等各方面，你要使你整个人一直来跟神对齐，活出神儿子的形象和样式，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跟他讲，主，你要来做，我是你手中的杰作，你会做成，你会做成，这个荣耀是你所做成，你所造作。我越软弱，就是越要彰显你的荣耀，因为你的荣耀、你的能力都在软弱的人身上会显得完全。这样，好，那所以我们好不好？现在大家起立，给大家一分钟，你跟神求，你所有身体各样的软弱，你有什么软弱觉得不可能得医治，觉得那个软弱一直在身上，好，你跟神求，主，我相信你，我要，我是你的儿子，我坦然无惧跟你要。好，我们现在每一个开口好不好，主，你的救恩就是这么奇妙，你每一个人都这样好不好，跟主谢谢，主谢谢你，开口大声，开口大声，哈利路亚，主，我谢谢你，你的荣耀要现在我们的身上，主，我谢谢你，你要彰显你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主，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哦，主，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真的要有什么是自由的荣耀，自由的荣耀，主，赞美你。阿爸父，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谢谢你，你喜悦把你的儿子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就是要得着许多的后裔，这些后裔都要像你的爱子耶稣一样得着你的荣耀，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你已经发现照耀我们，谢谢你的荣耀现在我们的身上。阿爸父，你的救恩怎么样彰显在我身上？要彰显在我们整个的教会，所有的母堂分堂，所有的看视频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神啊，你的救恩现在就流到他们的身上，主啊，你的荣耀已经现在他们的身上，叫你的众儿女们都苏醒，向着你醒过来，哦，主啊，以至于你的光，你救恩的光芒，你公义的明灯要发亮在我们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请坐。我在信主以前就在初中，我还在初中生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就讲到有一个国家很奇妙，很奇妙，他的那个情报啊，他的情报是世界一流的，好，他可以他的情报呢可以这么厉害，到他要去把对方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我忘了是飞机还是什么机什么机器，他要把它整个把它偷运回来， 他真的可以连一个螺丝都不少的整个把它搬回来，非常厉害的一个国家。这国家大家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吗？以色列。对，好，这个国家太奇妙。所以我从初中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我高中才信主。我从初中我就对这个国家很有兴趣，每次报纸报道到这个国家的我就很喜欢看。到现在呢，我陆陆续续我真的看到这个国家太奇妙。而我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是跟我们建造天父爱的家太有关系的。好，因为这个国家之所以可以亡国2000多年还可以复国，而复国呢居然他们的语言文字他们的文化习俗他们的宗教都保存得好好的，奇不奇妙？太奇妙了。你看我们华人才来到美国第二代已经不会讲国语了，讲得哩哩啦啦的，到第三代可能连听都听不懂，是不是？可是他们是多少代啊？2000多年呢，多少代？不知道多少代。好，那可是他们可以文字、语言、宗教、习俗、文化都保存得好好的，他们复国可以这样成为一个国家。而且我就觉得说，而且从1948年复国到现在，你知道这个国家全球的犹太人加起来不到2000万，你知道我们台湾一个小小的宝岛我们就2000多万，它不到2000万，而且它是弹丸之地，很小的一个地方。那它居然可以这个从1948年复国，他1951年就开始实施全国实施安息年。哇，你知道安息年这个是就是他说安息年呢就是每6年就要休耕一年。这个很多百姓会反对的，因为1948才复国嘛，大家都才回归到这个国家没几年，是很需要好好的栽培耕种。但是呢他要休耕一年，那这个会有经济上很大的损失，但是国家用3000万美金宣导安息年的重要，宣导守安息年的文化，整个国家都要把这个安息年的文化建立起来。那所以他们这个就开始6年就休耕一年。结果你知道吗他们不但经济没有受亏损，他们反而创造了农业的奇迹，知道吗？就说当你一顺服神的律例诫命典章，你头脑想那我怎么生活，你就开始进入神的神迹的循环，这就是神所做的。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地方已经很小了，60%又都是沙漠，可是而且还每耕种6年就休息1年，可是他们却成为整个欧洲水果跟花卉的最大供应国，他供应整个欧洲水果花卉，他农业的奇迹是成为全世界的农业的强国，这是不是很神奇的一个国家？而且他们才被杀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以前，他们杀掉了600万的犹太人，可是他们才复国不到50年的期间，他们已经又赢得诺贝尔奖，22%全都是犹太人拿走的。怎么这么杰出啊？为什么这么厉害？ 很多人在开始神感动他们去研究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神的选民。亲爱的家人，我今天跟你们分享这是因为跟我们非常有关，我们基督徒也是神的选民，我们是插枝在犹太人的身上，是不是？他们是我们的兄长，他们先信主，然后福音从他们当中十二使徒门徒把福音传出来的，所以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神怎么坐在他的选民身上，以色列他也一样坐在基督徒身上。那你就要研究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杰出，他四周的国家全都是要把他们消灭，要把这个国家以色列消灭，可是他们四周的国家发动了三次的圣战要把他们消灭，就是消灭不了，三次都他们得胜。为什么能够得胜？为什么能够得胜？因为神跟他立约，他们也跟神立约，他们遵守神的律例法则。好，那这个国家你会发现最重要的，他们会这么两千多年一直持守他们的宗教文化习俗文字语言，是因为他们非常注重教育，教育，而且他们的教育呢是非常注重家庭教育。好，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我们基督徒呢也爱主，但是呢我们就是最主要孩子的教育是送来主日学，一个礼拜两小时。好，那在家里也有家庭礼拜，但有时候我们就是做个祷告，一两句经文就结束了。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哦，以色列人是从小在家里每七天有一天，每工作六天有一天是安息日，从礼拜五傍晚到礼拜六傍晚。那这个安息日呢，他们是什么工作都不做，什么工都不做，那什么工都不做就做什么呢？就只有家，只有安，就是只有跟神的关系还有跟家人的关系的建立。安息日就是做这个，建立跟神的关系，亲密关系，建立跟家人的亲密关系。还有呢，安息日是爸爸妈妈在家里来把神的心意，神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他教育给他们的孩子。好，所以爸爸他们是这样，妈妈负责守节期的所有的东西，例如逾越节啦、祝棚节逾越节你就要预备什么啦，无酵饼啦、苦菜啦、等等的的妈妈是来预备这个，带着孩子做这个节期的这个守节期。那爸爸呢，就是常常教育孩子有关历史。我们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历史。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在，神怎么样爱我们，神怎么样引导我们，神怎么样管教我们。所以这个爸爸呢就会让孩子们知道你是神的选民，从小就是一直让孩子知道你是神的选民，你是特别的，是在万国之中特别的，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好，所以呢他就是这样的教育他们。那然后他就是跟他们讲说，你他会问孩子说，我们是神的选民，为什么我们会遭遇到这么多的大屠杀，这么多的大屠杀，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悲惨血流成河的历史，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因为不守神的吩咐，不守神的诫命。那你看生命记28章，生命记28章就是都应验在他们身上。好，你看28章第1节，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好，好，那他说，你如果听神所吩咐你的，而且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啊，他说我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好，然后接着你看看十四节哈，十四节最后，啊，十三、十四节，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若
好，谢谢。所以这里他就是在讲说，神只要我们遵守神的话，我们就是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他要每一个孩子从小就被教育，知道他是一个独特的，被神拣选的，他是那么杰出的，他是那么尊贵的。而重点条件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好，那所以他就问孩子，那为什么我们遭到这么悲惨的遭遇呢？就是因为不听从，不听从。你看看哈，十五节，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然后你看看二十五节哈，
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好，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六十四节，
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列祖所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
好，谢谢。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有没有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有，真的被应验了。好，你会，我会把你们散在天下列万国当中，我会把你从这个从地这边到地那边，让你们散在各国。你看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不是这样？真的被散在各国，而且在地这个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好，那所以他就是从小让孩子知道谨守神诫命的祝福是这样，居上不居下。没有遵守的结局就是被抛来抛去，被分散在列国中。好，那所以还有好多，您好好去读生命记二十八章，还有好多祝福的，就是说遵守有哪些祝福，不遵守有哪些咒诅，各样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这些孩子都从小就一直听进去，而且从小就实际的过节，过以色列的节期。你知道亲爱家人，我们读那个祷告日志哦，真的非常重要。感谢主让张启明长老多年前就从神有这个感动，开始做这个祷告日志。好，这个祷告日志呢，就是真的是照着以色列的节期，好，让我们照着以色列的节期来对准永恒的时间表，神的时间表，神就照着这个时间表一直在工作。那你跟着这个时间表在做，你就开始又进入一个爱的循环，祝福的循环，好，一个蒙恩蒙福的一个循环。那他就是这样教育孩子，所以以色列人从小的这个教育给孩子，可以到后来他即使得诺贝尔奖各方面，但是呢他们都是非常遵守神的话。例如圣经上讲说，你要孝顺父母，咒骂父母的要用什么石头打死，然后你孝顺父母你就怎么样的得福。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长大了，他们结婚了，他们以把父母接来跟他们住在一起为荣。还有犹太人每一个人都以自己身为犹太人为荣。基督徒们，你有以你是基督徒为荣吗？你会不会在公司里面啊，谢份祷告都觉得很丢脸很不好意思？ 不会，哦，感谢主。是的，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身份是这么卓越的身份，万王之王的儿子，他为我死，所以你要以这个身份为荣。你也要教育你的孩子，从小最重要的身份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好，那所以呢，他们在家庭教育里面都是教育这本圣经，特别是摩西五经，怎么遵守摩西五经成为他们非常重要的。祝棚节就祝棚节的一年有八天的祝棚节，就真的在外面搭帐篷，要去体会我的祖先在旷野怎么过生活，他在旷野是怎么样跟随神，神是怎么样的供应我的祖先。所以这些事都使神从孩子小时候都知道神是很真实带领我的父母管教我的祖先，一直到现在。然后我们怎么样顺服他的时候，我即使是在四周都是仇敌要吞灭我们要杀害我们，可是我们一样守安息日什么都不做，那仇敌也会趁这个要来攻击他们，你们什么都不做也不能拿枪的时候我们就来打你们，可是神超自然的使他们可以赢，太奇妙了，太奇妙。亲爱的家人，这些都要经历在你的身上，可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就是教育。好，那我前几天接到一位有一个人寄给我一篇有一位先知，他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耶稣跟他讲到2019年。好，那神就跟他讲2019年呢，我最希望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婚姻跟家庭的系统性的崩溃，婚姻跟家庭的系统性的崩溃在整个全地。好，所以神说他一定要解决这件事情。好，那第二个他要解决的就是教会，第三个他要解决的是教育系统，他要呼召这三个领域的守门人一定要起来，他要用很严厉的话对守门人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起来呼吁我来建造婚姻家庭，建造教会，建造这个教育系统，这样。好，那我就发现哇，这三项都是神这半年多来这一年来摆在我里面的负担。那神说这就是2019年他要做的。那我们的教会呢，教会我们一直都在建造天父爱的家。那这个天父爱的家是借着你们每一个肉身的家庭，你们每一个肉身的家庭就是天父爱的家。那你们每一个肉身的家庭是要有父母你来建造你的家，使你的家成为一个天父的家，不是我做主，是天父在我家做主，它是一个爱的家，是一个爱的家。好，那你就要照天父乳养我们的方法来乳养你的儿女，这样。那教会也是，我们教会也一直在建造天父爱的家。好，那这个天父爱的家最重要就是要把神的话语，使神的话语被显为大，神的话语被高举起来，每个人开始注视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你就发现神的同在会越来越丰富。好，那因为他就是道，他就是话，所以我们要活在他的道中，不是活在感觉里，活在他的道中，他的话中。好，那神要荣耀要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前些日子有一个疯狂读经哈，一天礼拜六一天疯狂读经12个小时哈，12个小时从早上一直到晚上10点哈，他们读12个小时，哇，一共有40-50个人， 四五十个人来参加，他们参加完的人都说，哇，我都没有想到我一滴都不会打瞌睡，一点都不会觉得累，而且我就觉得我整个里面好像被洗干净了，然后里面就产生一个对神的话很饥渴的心，很渴慕的心，然后他们都要求说可不可以也有旧约疯狂读经，因为他们这个整一天的读经是读了新约，从这个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他们说我们也想要读旧约，感谢主，神的话你只是读出来都会使你整个被洗净，都会使你产生对神的话更深的渴慕，就你胃口开始对了，开始有胃口了，不是不饥不渴的人。好，那所以亲爱的家人，你在家里也要这样来带领你的孩子，带领你的家人，让神的话显为大。好，那你看看箴言，箴言第三章，这样好了，我们先看诗篇，诗篇七十八篇，七十八篇第四到第七节。
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
好，谢谢。所以做父亲的，做母亲的，特别你是单亲的妈妈，你就是父亲母兼父职。好，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他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怎么样，他们要把神的什么美德，还有呢能力，奇妙的作为要述说给后代听，然后呢要把他的法度，他所设的律法，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然后呢，然后这个子孙又要告诉他们，他们也要再传给下面的子孙，不要忘记神的作为，最重要就是守他的命令，守他的命令我们就都享福了。好，那都是神在为我们征战，他在为我们得胜，可是我们不守他的诫命，我们就会被怎么样，在天下 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好，你现在讲，你记得你要对你的家人，你的孩子讲什么，神的什么，神的什么美德，神的美德，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喜爱施恩，喜爱怜悯，他的信实永远长存的，你要讲神的美德，还有呢能力，还有呢奇妙的作为，奇妙的作为，还有呢法度，还有他的律法呀，他的法度，他的律法，他要我们守安息，他用安息来跟我们立约，他要他的百姓像他那样的安息。哦，这个对我们现在是很重要的药，因为末世大家都在很大的压力底下，所以会有很多人忧郁症，很多人会有很多的很奇怪的病，可是神叫我们七天有一天守安息，守安息。所以亲爱家人，好不好，你如果要像以色列他们一样成为那么杰出，而且你的后代是会成为那么杰出，因为神说的，我命定我给你们的产业都是最棒最好的，好，那你要不要这样来守神的约，就是一个礼拜有一天，有一天，这一天就是你来跟你的家人相处相爱的时候，然后来分享神的话，来分享见证，彼此的更深的心的相交交流，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那 守神的话，把这些传给下面的人啊，这件事情你不要托给别人，你最重要。好，那夫妇，犹太人很注重家里只有一个标准，家里只有一个标准。现在基督徒有的人就是不肯好好照神的话，在认定我的角色是这样，而常常是在为对方读圣经。神说的啊，神说你妻子要顺服丈夫啊，你要顺服我。其实做丈夫的教你做一个聪明的丈夫，这句话永远不要出口，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不是你说的，你要让圣灵跟他说，你知道吗？那你要读你的圣经，你的圣经要读到什么呢？读到丈夫要舍己，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一直读的就是这句话，一直宣告的就是这句话：主啊，我要像你爱教会、爱我们一样，来爱我的姊妹，来为她舍己。你要读就读这句。啊，妻子要读的就是，你不要一直说你要做头啊，你根本不像个头啊，什么什么。妻子就是要做，我要尊重我的丈夫，顺服他，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我要尊他为头，我要尊荣他。好，那在家里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妻子如果在这一方面特别 professional， 特别比较专业一点，好，比较研究多一点，比较懂得多一点，妻子这方面就会气焰很高，好，她就会不听丈夫的。好，例如妻子如果有研究如何教养孩童，好，她真的很在乎孩子的教养，好，她也教养得很好。但是呢，她因此就会对丈夫，如果没有照着这个她所学的这样在做的时候，她就会不高兴。好，举例说，妻子很懂得教育孩子这方面，她读很多的书，很注重孩子教育。然后呢，她会忽然间就说，就对丈夫说，你不可以这样对孩子说话，你不可以这样说孩子，你这样会使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变成你在教训丈夫，而且在孩子的面前，所以你这个孩子绝对教养不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她的丈夫没有信主，没有信主，那很多看法当然跟她不一样。好，那他自己对教育是非常有负担、有热情，很多的 study， 很多的研读这方面的，他也很懂得教育这样。好，可是呢，当他越真实的操练内在生活，他真实的神的话都会很明亮的在他里面。所以呢，他如果看见丈夫对孩子有一些管教的很不得体的、很不怎么样，他都不敢插嘴。她不敢说话，她就是尊荣丈夫，尊他为头，她不会去指正丈夫说不可以对孩子这样，不可以对孩子，因为她是头。她这个妻子就这样，当她这样尊荣丈夫，你知道这么多年下来，她丈夫开始改变，尊重她的服侍，支持她的服侍，支持两个孩子到教会，而且他们两个孩子现在已经青少年。这个妈妈告诉我，她说你知道吗，我好像倒吃甘蔗，我的孩子越到青少年，哇，你会发现越爱主，越听话，越孝顺。她说她真的好像倒吃甘蔗。你知道人孩子到青少年都觉得我不认得我的孩子，怎么会变得这个样？但她不是，她因为这个妈妈因为一直在遵守神的话语，遵守神的律例，所以他得着的祝福就是这么大。那两个孩子都跟他同心爱神爱人，而且也愿意服侍。那丈夫也改变， 好，来改变。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真的要让神的话显为大，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在我们的亲子关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那家庭的教育，我觉得如果我们基督徒开始，每一个人，你今天听了，你开始跟神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像以色列人一样，照着你的话语来教育我的孩子。好，教育我的孩子。好，那就是怎么教育呢？一直要说，一直要就是很赏识他们，欣赏他们，肯定他们，支持他们。好，而不是一直指责、指正、唠叨。好，那你就是一直培育他，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的尊贵，他的荣耀，这样。好，那还有一直带着他们读神的话，还有就是父母的榜样，父母活出这样的照着神的话来彼此的相待，那你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好，那在箴言像箴言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好，我请念一下好不好？第一节到十二节。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岁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阿们。你真的好好去读哦，你发现这些话真的好重要。好，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如果不忘记我的指教、我的法则，谨守我的诫命，他说，神必给你长久的日子，你生命的年岁，你必长寿，平安加给你。好，然后他还说，你不可以慈爱、诚实离开你，不要让慈，就是说慈爱跟诚实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好，刻在你的心板上，慈爱、诚实。很重要，他说，当你是这样的时候，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亲爱的家人，你注重你孩子的教育，是注重他的几分，考几分，数学是不是考个多少分，英文考几分，物理化学考几分，你在乎他考上好学校，还是你在乎你要让慈爱、诚实一直系在你的颈项上？所以犹太人呢，他们称赞他们的孩子，他们不称赞他们的行为，他们称赞他们的品格啊。那就是说，你就说啊，你好乖。那什么叫好乖？是不讲话就很乖啊？他会说啊，孩子，你谢谢你这么尊重我们。当我在跟客人讲话的时候，你在旁边都没有来吵闹，谢谢你，你好懂得尊重别人。好，那他拿东西给别人吃，你就说哦，孩子你好棒，你好会分享，你有的你就会分享给别人，而不要只说你很乖。到底什么叫乖？不知道。好，所以他不称赞行为，他称赞他们的这个品格。我觉得现在在网络上，你们可以去看，他讲到犹太的家庭教育。好，亲子教育，我就讲得非常好，我就鼓励大家可以去看。好，他们有很多的那个点是做父母很可以去学习的。好，就是 跟特别是我们华人，其实我们华人，我们的聪明绝对不输犹太人，是不是？绝对不输的。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杰出？他们可以在这个艺术、娱乐啊、媒体、科学、农业、经济、政治、财富各方面，他们每一样都是那么杰出。他们所教养出来孩子，你会发现这些犹太人去到一个地方跟我们很不一样是什么？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要适应环境，对不对？适应美国的环境，适应美国的文化，对不对？他们不是，他们是创新，他们是创新环境，他们是改革环境，他们是创新文化，你知道吗？他们要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是什么的文化？他们是开创一个文化，开创一个环境，是要把他们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活出这样的文化来。所以犹太人的孩子，他们不管到哪一个国家去，他们的移民到美国，他们除了白天去上美国的小学、美国的中学，他们回来下午、晚上是上犹太人的学校，知道吗？他们上犹太人的学校，他们教的就是宗教教育，教的是希伯来文，以至于你可以读神的话、神的原文的话语。哇，所以你知道神的话就是生命，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难怪犹太人可以这么聪明、这么杰出、这么有创作力，是因为他们一直尊重神的话。好，那如果你读箴言，你会发现箴言常常讲我儿我儿，阿巴父都带着一个爱的呼唤，我儿你要谨守我的话，你就有智慧，就有智慧，就有聪明，你就一生可以这样的享福。好，那所以他们这样教孩子们，就照着这样去做，以至于真的你会发现他们不论到哪一个国家去，他们刚开始是这么穷、这么被人排挤的一个民族，但后来他们可以一直开创，开创是借着遵守神的话，活在神的律例法则当中，他们神就祝福他们，让他们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好，而说我们美国银行里面大多数的钱都握在犹太人手中，哎，知道吗？他们怎么能够这么有钱呢？怎么能够啊？他们怎么能够这么有钱？因为遵守神的话，就是照着神的诫命去活，神也照着神的应许给他们，你知道吗？他说你们必借给人，不会向人借贷，他就是这样。好，那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要建造天父爱的家，最重要的每一个家长，特别2019年神已经借着先知说了，每一个家长，特别每一个父亲，你在家里角色非常重要。你就开始每一次你自己先读圣经，然后就用神的话一章一章的，尤其我们都有晨祷，我们晨祷有圣经，有几位弟兄在讲圣经的经文，都讲得很好，你们都可以去听。好，然后神的话你自己读了，你自己去经历，然后就是用神的话来教导孩子，教导孩子，让他们知道神国的历史，好，让他们知道神怎么样从万有当中拣选一个人，再从这个人生出一个家，这个家长出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在世人当中要向世人见证神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已经荣耀了他，荣耀了他们，而所有坐在他们身上都要坐在我们身上。所以好不好，每一个做家长的 特别是弟兄们，你真的开始起来，这会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一个父亲，你知道吗？你的孩子一张白纸在你的手中，这是将来你在神面前要交账的，你怎么教育他，你积极每天的教育他，他就不会被社会上的黑暗遮盖大地，把他们淹没。好，那你自己在家里要留意，不再让网络成为我们家的神，好，不让电动游戏成为我们家的神，因为神已经在警告说，其实有邪灵在这一些的里面，要开始使人变得忧郁，使人精神会开始有问题，会夺走一个世代，使一个世代的眼睛瞎了，使一个世代的脑部没有办法领受启示，上面来的启示。好，所以每一个做父母的，你开始这样认真的活在神面前，帮助你的孩子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好，犹太人的孩子呢，13岁有成人礼。好，那我们以后也会有让孩子13岁有成人礼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要13岁之前呢，每一个孩子箴言全部要背起来，箴言全部背起来，箴言就是智慧书，犹太人的教育里面特别强调智慧，因为他说你觉得你教育孩子最重要是什么？钱，是不是？很多都是钱，当医生钱最多，所以就是都要他读医科，是不是？我们都只要赚钱就好，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觉得钱不是最重要，他们虽然很会赚钱，但赚的钱是为着让我的生命能够往有意义的方向而去，他们在乎这个。好，那所以呢，你要让孩子知道这个，让他们知道他最重要，你要发现你的孩子神造他在哪一方面的特长，往这方面去帮助他发展。例如他很可能在运动方面，打篮球啦，踢足球方面，他特别这方面特别有兴趣，很可能他是在音乐方面，很可能他是在发明科技方面的，你就是留意神造他的独特，去这方面栽培他。好，那我觉得神会开始在这个末世让我们的下一代非常的杰出，在七重山上，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领域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好，那因为神的荣耀要现在我们的身上，现在我们的后代子孙身上。好，好，那我们一起也许你说，可是我的孩子就有先天上很多的缺陷，他有办法成为杰出的人吗？有办法。你们认不认识？我好多年前就看到有一位黄美莲姊妹的见证，那她的爸爸妈妈是牧师，可是她生出来就是小儿麻痹，不是小儿麻痹，脑性麻痹。好，所以他脑性麻痹，他的脸是歪的，嘴也是歪的，讲话就是这样讲不清楚，这样子哈，他的动作，他的各方面都是这样歪。但是呢，他的爸妈就是一直跟他讲，神造你一定有用的，神是为着他的荣耀而造你的，神造你在你身上一定有他的荣耀，要你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孩子从小虽然有时候被人欺负，但是他的思想是非常明亮的。后来他爸爸就发现他很喜欢画画，后来他成为他读到美术系的博士，他现在是个美术系博士，而且他所画出来的画是非常明亮的，开画展。所以亲爱家人，为什么神有时候把一些缺陷的，有一些先天性障碍的孩子生在基督徒的家？因为他知道你有爱心，你可以为我好好乳养他，我会在他的身上显出我的荣耀来。所以亲爱的家人，每一样 神所让我们遭遇的困难不容易，都是让神的荣耀显在我们的身上，为要得着荣耀，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今天愿意跟神，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那我觉得2019年你一定要开始跟神求大的，你要梦想大的，所有觉得无助无望困难不容易的，你要可以跟神求，神我真的要开始让你的荣耀进到我的家，借着我们高举你的话，高举你的话，遵守你的话，活在你的话中。那你愿意这样来带你的家，带你的小家，带你的属灵儿女的，带你的肉身的儿女的，你可以出来好不好？你跟神讲，我要，神我要回应你，我要回应你，那你可以出来。我看神看见了，神要高抹你，真的把智慧赐给你。智慧就是让你可以做对的选择，你选择是对的，而不会选择出一生懊悔，跟错的人结婚了，做错了行业，选错了科系。好，主，我要得到上头来的智慧，来濡养儿女，来归给你，来献给你。好，然后你已经孩子都大了，或者你没结婚，你就可以好好去濡养很多属灵的儿女，属灵的儿女来献给神。